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友宝哥。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ASP.NET MVC 5呢的新功能探索。那么事实上 MVC 5.0 这一版呢，多出来的功能并没有太多哦。但是呢，我在探索这个新版本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有趣的事情。那待会呢，在这70分钟的这个时间呢，要来分享给大家。那我们今天的探索路线呢，大概分以下几个哈，有包含 ASP.NET 产品线的大整合，还有 Visual Studio 2013这个新的开发工具，如何这个让我们在开发 MVC 的过程呢更加的顺利，还有 ASP.NET 的新的这些专案范本呢开始采用了这个 Bootstrap 这一套 CSS framework 那待会呢也会有详细的介绍。那么还有一个重点是 ASP.NET 的身份验证也推出了一个新的版本，叫做 ASP.NET Identity。待会呢，我们也会详细的来讲解这一块，也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然后最后两个呢，则是 MVC 这一次所新增的功能。分别它新增了一个 Action Filter， 就是所谓的动作过滤器。然后是专门用来做身份验证用的。然后最后一个主题呢，则是强化了这个 Action Filter 的这个生命周期。那么首先，我们就先从ASP 产品线的大整合开始讲起。那么在国外呢，大家经常在讲 One ASP.NET。这个 One ASP.NET 呢，讲的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写 ASP.NET 写了大概出来了大概十多年的时间。那么事实上呢，各位可能长久以来一直觉得说，ASP.NET 不就是 Webform 吗？那前几年呢出来了 MVC， 然后这几年又多出了很多有的没的技术，像是 Web Pages 各位可能没用过。然后 Single Pages Application 也是新的一种开发形态 ，Web API、Signal R 等等，这些都是这几年才生出来的技术。但是事实上呢 ，ASP.NET 它是一个底层的 framework， 然后它有很多东西是共用的。所以呢，我在很多场合里面也经常讲到 ，MVC 跟 Webform 呢，其实它底层都是 ASP.NET， 很多东西是共用的。然后它是向上发展的这个过程之中，慢慢出现了一些技术上的小的差异。所以你看 ASP.NET 往上跑，我们大概分成两段可以分成网站开发类的技术跟服务开发类的技术那服务开发类的技术呢，那当然就是有 Web API。 那我记得今天下午有一场 Web API 的这个场次，所以今天的话呢，我就不会太琢磨在 Web API 的部分，虽然它感觉也像是 MVC 的一部分。 OK， 那我们来看看开发工具的部分如何把这几种不同的 ASP.NET 开发技术整合在一起。那我们先从专案范本这边开始讲起。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在新增专案的这个过程之中，以往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很多专案的范本，但是现在呢，如果说你今天 .NET Framework 切到 4.5 的话呢，只有一个而已。那么旧的到哪里去了？在 VS 2013里面呢，它把旧的 Template 呢全部整理到 Web 这个分类下有一个 Visual Studio 2012，所以你点到这边之后呢，你可以看到旧的 template 还是可以用 ，OK， 但新的话呢，它就全部把它整合在这里来了。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切换不同的 .NET Framework 版本，切到 .NET 4.0 的话，你可以看到，它有两个，也就是传统的 Webform 跟 MVC，OK，、okay, 分成这两个。但是呢，我们在旧的地方呢，在 Visual Studio 2012这个分类下呢，还是可以看到传统的这个专案范本。但是这个专案范本的过程之中，从 .NET 4跟 .NET 4.5 呢，差了一点点。差在哪里呢？其实他把 Link to SQL 的这个专案范本给拿掉了。来，在座有用 Link to SQL 的举个手，好不好？那用 Entity Framework 的举个手一下。OK， 所以还比 Link to SQL 多一点哈。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现在.NET 4.0 还有 Link to SQL 的这个专案范本。当我切到 4.5 之后，不见了。刚那个不见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范本选择的部分呢，现在有一点点小小的变化。在 .NET 4.5 以上，只剩下一个了。但这一个到哪去了呢？事实上呢，其他的这个专案范本呢，被整合到建立专案的这个流程之中。所以你可以看到，虽然只剩下一个，对不对？但是呢，在这一个专案范本之下的下一步呢，会有一个单一的对话框。这个对话框就可以让你选择以往我们可能曾经看到的这些不同的这个专案范本，但是呢，它是却以技术呢来做一个这个选择。我们来看看， 比如说我们这边一打开，你可以看到这边有选取范本的动作。那这个选取范本呢，它就有分 Empty、Waveform、MVC、Web API、Single Page Application 跟 Facebook 的这个专案范本。那么这几个范本呢，底下又有一个所谓的为下列项目新增资料夹及核心参考。所以呢，你看我在新增 Waveform 的时候呢，我还可以顺便把 MVC 也给装起来。我在选 MVC 的时候呢，我还可以顺便装 Waveform 跟 Web API。那么这几个专案范本到底有什么差别呢？那么事实上呢，这几个差别是差在说，我今天如果选主要范本是 MVC， OK， 然后我又勾了 Waveform，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我把 MVC 这个专案范本给 create 起来，里面还包含了 MVC 的范例程式， OK， 但是我勾了 Waveform 之后呢，它只是帮你把 Waveform 相关的 webconfig global.asah 里面的一些事件帮你写起来而已，并没有范例程式。所以相对的，如果我们选择了 Waveform， 然后呢再勾了 MVC，那么这个专案范本被 create 起来之后，里面的范例程式是以 Waveform 为主，例如说会有一个 account 的这个资料夹，啊，最后这个身份认证的之类的，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么你如果 Waveform 又是勾了 MVC 的话呢，它就只有 MVC 的相关资料夹跟相关的设定档，像 webconfig、views、controller， 大概是这些东西而已，啊，并没有完整的 MVC 的范例程式。那你看这个单一对话框里面，除了可以选专案之外呢，它还可以选什么身份验证与授权的方式。所以呢，在右边这边你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变更验证，啊，以往我们可以选择的有三种嘛，但是新的这个专案范本呢有四种可以让你选择，有不验证、个别使用者账户。那么这个个别使用者账户就是传统的那个 membership 的那个身份认证的机制，就是表单验证那部分。然后呢，以往我们也有 Windows 验证，这个时候也有，但是它多了一个叫组织验证。这个组织验证的功能呢，是真的是蛮酷的。待会我们在讲到 ASP.NET Identity 的时候呢，会特别提到这一块。那么在新的专案范本里面呢 ，Web API 呢有一个不算新的功能啊，叫做 Web API 的说明页面。那我再简单做个调查哈，在座有在写 Web API 的举个手一下。哦，也有一些啊，好，谢谢。那 Web API 呢，像我们最近在开发一个专案，光是一个网站的 API 有200多支，然后呢写 API 的时间呢，就了解那些商业逻辑加写 code 加什么 Entity Framework， 跟写文件的时间刚好一半一半。 OK，所以我知道了之后跟他讲说，哎，你不知道这个新玩意儿吗？我们透过 Web API 的这个内建的这个说明页面呢，可以很快速的帮我们产生 Web API 的文件。哦，你只要写注解就好，文件呢它帮你产生出来。那我写了以下这几个 SOP， 步骤也不多，那我现在就示范一次给各位看，我们在写 API 的这个过程呢，如何自动产生漂亮的文件。我们现在新增一个新的专案，然后呢切到打内 4.5， 这边呢我们就新增一个 Web API 的专案。好，这个我选了 Web API 嘛，所以它在建立的过程之中呢，会帮我们产生基本的一个 home controller， 这个是 MVC 的啊一个范例程式，里面只有一个 action 而已。然后呢还有一个 values controller 呢，则是我们的真的就是我们的 API 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范例程式呢，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values controller， 这样应该看得到哈。像这个 values controller 它是一个 API controller，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是一个 web API 的一个控制器。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这边呢针对这个 controller打三个斜线，然后它会自动产生一个 XML 的注解，待会呢我们会用得到。所以我们在写 code 的时候呢，就直接在这边加上一些注解，比如说这是个 values API， 它路径怎么样你可以写一下。然后呢我们在这边有一个 get 什么什么 API， 我们也可以在这边加上一个针对这个 get 方法呢做一些注解，叫做取得资料。然后呢像这个也是取得资料，但是呢它有参数，所以我们打三个斜线之后呢，一样我们可以在这边写也是取得资料，然后可能括号带 ID， 然后我们在 ID 这个参数这边呢，也可以加上注解啊，请输入整数。好，这样子，像这样子写注解的过程呢，其实各位应该很常见啊，而且目前还没有写到任何文件嘛，对不对？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在这个 Web API 的专案范本建立之后呢，你会看到在这个 MVC 专案里面有一个 Areas， 然后呢里面就有一个资料夹叫 Help Page。那么这个 Help Page 呢，里面就有所谓的这个所有的 Web API 的文件自动会产生在这里。那么这里其实看起来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啦，基本上就是一个已经写好的 controller 给你，然后呢一些已经写好的一些 template 跟 view， 这些都是他写好给你的。所以对你来讲的话，要客制化这一页其实还蛮容易的。我们先把网页给打开。像这个网站我们跑起来之后呢，你首先先看到的这一页呢，不是 API 的页面，是预设的那一页啊，这个 Home Controller 的 Index 这一页。然后呢，我们点下 API 这个路径呢，你可以看到它的网址呢会跳到 Help 的这个位置。OK，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就看到的是啊，目前你这一个专案里面的 API 所有的 Controller 里面的每一个 API 怎么用法 ，Get、Post、Put、Delete， 然后点进去呢。可以看到包含的是回应的资讯，它会回应什么样的 JSON 的这个格式或者是 XML 格式呢，全部都会秀在这里。哦，是非常方便的，一个字我们都还不用打。但是我们刚刚所输入的那些注解并没有出现在这上面。原因是因为它现在还读不到我的文件。OK？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其实也很简单，把我们在程式码里面所写好的那些注解产生一份 XML 档。那一份 XML 档呢，在这一个所谓的 Help Page 的这个 Area 里面呢，它的程式是可以读得懂的。好，那现在我们就来做一下设定。那我们要怎么设定呢？首先我们先看到在这个专案，按右键选择属性。选择属性的过程呢，我们可以切到这个建制这个页签。然后呢，我们在建制的页签底下就可以看到有一个东西叫做 XML 文件档案，好，这个各位可能没用过哦，因为平常我们不会来用它了哈。所以我们把它打勾之后呢，这边会有一个路径。那这个路径要打什么呢？基本上你就输入一个你相对于你这个专案的一个相对路径啊。假设我们要来打 app-data-, 然后给它叫做，例如说 XML document.xml。OK， 这是我们取的一个名字，所以呢，你要存在哪里都可以，没有关系。那这边选完之后存档，我们按下 F6 建置一下方案。建置完成之后呢，你就可以发现到在 APP Data 底下多出了一个档案，叫 XML Document。好，我打开给各位看一下。那么事实上呢，这是Visual Studio 很早以前的版本就有这个功能了。哦，它可以帮助你把你在专案里面所写的那些 XML 的注解呢，输出到这边来。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标准格式的 XML 档案。那么 Help Page 那一页呢，就是要来读这个档案。好，那我们怎么让它来指定读这个档案呢？我们先到这个 Help Page 的这个有一个 App Star 的这个资料夹，这边有一个 Help Page 的 Config 这个档。OK， 我们把它打开。打开之后呢，你可以发现这个类别里面呢，大部分的程式码都是注解掉的啊，代表你有很多设定的空间。但是我们第一个注解的这一段程式码呢，我们把它反注解掉。你可以看到呢，这边所看到的是 set documentation 的 provider， 然后呢，右边这边呢，则是有一些类别。最后呢，它是用这个 http context.current 去把 mapass 把这个东西给 map 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是指定 XML 档的路径，你要放哪都可以。啊，那习惯上我们会放在这个 app data 底下。OK。然后呢，这边的路径呢，跟我们刚设定的应该是一样的。好，那这样子，我们把反注解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存档。存档之后呢，我们再 build 一次，重新回到我们刚刚这一页。哦，我回到这个 help 这一页，好，按 F5 重新整理一下。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打的这些注解呢，全部都秀出来了。啊，你要怎么写都可以 ，OK。所以呢，你是在写 code 的过程呢，同时就把注解给写完。然后呢，文件的自动产生出来，好，非常方便。那你看我这边点进去之后呢，你还可以看到我在针对一些有参数的地方，在参数的地方呢的说明一样，你都可以在这边做修改。 那可能就有人问我了哈，我如果这边也要改怎么办？栏位我不想要显示中文，不想要显示英文怎么办？这些我都想显示中文，当然可以，这些都是纯文字而已哦。其实它就是一个 MVC 的网站，一个 area 而已，版型都在这里。点进去之后呢，打开，你看到想改的地方全部都可以改。OK， 所以这个就是 Web API 的这个说明页面。使用上很容易，那也不需要太多步骤。我这边写了一个 SOP 呢，你照着做基本上一定会成功。好，接下来我们来讲 Visual Studio 2013、这个一些新的功能。不过这些功能的话，在这一次 Tech Days 的其他场次有讲到，但是我会讲到一些、我比较没有听到的部分。首先我们来讲一个浏览器连接 Browser Link 呢，我相信各位可能有听过，尤其是昨天的场次，我记得好像今天我看到那个一个 Tech Days 的这个笔记魔人在这边黑暗大记了好多好多东西，他就有讲到这个 Browser Link 的部分。好，我们来看看Browser Link 呢，它基本上来讲的话是说，让你从这个Visual Studio 透过 IIS Express 把网站开起来之后，会打开一个浏览器，对不对？这个浏览器呢，跟 IIS Express 中间呢，会有一个连接在。这个连接技术其实就是 SignalR。OK， 那么连接到底有什么意思呢？他想要做到一点，就是他希望 Visual Studio 我们在开发环境跟我们把浏览器打开之后的浏览器环境，可以互相的 communication， 可以互相沟通。什么叫互相沟通呢？就是我可以透过 Visual Studio 去控制浏览器的行为，例如说我要重新载入，我要重新载入这个 CSS 啊，或者是重新整理网页等等，或者是今天我要秀一个更酷的，就是从网页呢去控制 Visual Studio。OK， 我们来看看它怎么用。首先一样我们把这个网站开起来。我们连到首页这边，那么连到首页这边之后呢，我们来做一个这个视窗的比对。好，现在我已经打开了哈。那除了开启 Chrome 之外呢，我们事实上还可以开启别的，例如说，我们还可以开启一个 IE。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现在开启的是两个网页 ，OK， 然后呢，我都尽量把它切换过来。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 IE， 一个 Chrome。那么你在我们的这个 Visual Studio 里面的这一个开始 debug 的右边，这边有一个 reload 的这个图示。那么事实上呢，它就是所谓的 Browser Link 的功能。这边有一个重新整理已连接的浏览器，而且呢，你从这边其实可以看到，我滑鼠移过去，你可以看到它这边上面写的是已连接两个浏览器，一个 Chrome， 一个 IE。所以呢 ，Visual Studio 知道目前有两个浏览器或者是两个网页正在被开启。然后呢，我如果在这边做好修改的动作，例如说我今天到这个 Index 这一页，然后呢，我们来修改一下，把这个 Getting Star 给换掉把 ASP 哪里给换掉好了，例如说我改成 Will， 然后存档。那我会期望说这个字呢会被我改掉，怎么改呢？我们直接按下这个浏览器连接的重新整理按钮，按下去之后网页自动重载那这个自动重载之后呢，到底有什么好处呢？例如说我们可以用来测试行动版网页，手机很多嘛，对不对？我们做过一个案子，有八只手机在桌上给客户做验收。那我们如果旁边有 Visual Studio 开启这八只网页，今天我修改的东西我要重新整理，我是不是要一个一个点？现在不用了，在 Visual Studio 里面呢，从这边点重新整理八个网页，八只手机的网页呢直接重新整理，非常方便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浏览器连接，把 Visual Studio 跟网页呢连接在一起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秀一些更不一样的功能。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呢，叫做 Browser Link 仪表板。那么这个仪表板呢，则是从这边去开启 Browser Link 的这个 Dashboard。 那这个 dashboard 你就可以看到说，我现在的这个专案呢有几条连线。我刚刚把这个 IE 连线关掉了嘛，对不对？剩下 Chrome 嘛。所以呢，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我只剩下 Chrome。但是我点一下 Chrome 之后呢，这边还有一些功能可以用。哦，有一些功能是真的还蛮酷的哦。我们来看看哈。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Chrome 这一页。那这一页的话呢，我们可以从这个 dashboard 这边可以看到，它除了可以直接做重新整理之外，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按重新整理，它其实是做 reload 的动作，网页会重载。那么 reload 完之后呢，它这边还有几个功能，一个叫做 design mode， 一个叫 inspect mode。这个 inspect mode 跟我们以往使用过的这个page inspector 哦是很像。我点进去之后呢，我滑鼠有这个滑鼠移到哪里了？你可以看到我左边这边。啊、哦，会跟着动。我移到这里，它会用 index， 移到上面呢，它帮我把 layout 也给开起来了，对不对？所以呢，我移到哪，它就网页帮我开到哪，对到哪。然后点进去之后，我是不是就可以在这边做修改，对不对？那么修改完之后呢，按一下重整，它就重新载入嘛。OK， 这个叫 inspect mode。但是呢，我今天要介绍一个最酷的，叫做 design mode。design mode 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看哈。如果说你今天在这边做编辑，我想要修改这个啊，我们看这边好了。我想要修改这段字，我只要切到 design mode， 滑鼠移过去，点一下，我可以在这边改。各位请看这边，是不是很酷？我从网页修改呢，然后它自动帮我回来改Visual Studio 里面的档案 ，OK， 然后我们按下 Escape 键之后呢，修改完成，这边也改好了，厉害吧？啊，所以以往尤其是刚开始接触 MVC 的人，常常有一个问题，他找不到 View 在哪里。各位刚写的时候有没有这个疑惑？例如说我打开 index.cshtml， 哎，结果发现 Layout 的这一段 Application Name 到哪去了？改不动 ，OK。那是因为 MVC 还不熟嘛，对不对？不知道原来有一个 layout 挡在那边。但是你透过这个功能，你不管从这边改，从这边改呢，都很方便。然后你可以看到，如果说你今天没有装一个扩充套件叫 Web Essential 2013的话，你只看得到重新整理而已，你看不到我这边有四个。OK， 所以呢，事实上呢，我会建议各位去装这个套件 Web Essential 2013。啊，而且 Browser Link 本身它是有 API 的，可以扩充。好，所以这些功能呢都是扩充出来的。那么你装了这个 Web Essential 2013之后呢，除了刚刚我们看到的 Design Mode 跟 Inspect Mode 可以用之外，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 Unused 的 CSS。好，它怎么帮你判断你的网站里面所用到的那载入的那些样式有哪些是没有用到的 ？OK， 它大概是这样子用的哈。首先呢，我在这边。先切换到这个 Browser Link 的选单，然后呢，我们点 Start Recording 开始记录。那么在开始记录的过程呢，网页这边也会出现一个红色的小红点 ，OK。然后呢，我们在这个网站里面呢，就可以开始浏览。那目前的话，当然是只有一页了哈，其他就是 API 页面了嘛。那么你在浏览的这个过程之中，它会一直在帮你记录。你看一下这个视窗一直不断的跳出来，对不对？那么事实上，这个跳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错误清单。你会看到一些 warning 呢，跟一些 information。那么这些 warning 呢，就会跟你讲说 unused CSS rule 这一条。所以呢，这边可能会有现在有九条警告嘛，那其中可能有八条是有某些 CSS 样式它没有办法啊，它就侦测到你没有在用它。但是你看哦，我们全站是不是会共用一个 CSS？所以呢，我今天载入这一页的时候呢，当然有一些样式我可能用不到，不过你在浏览页面的这个过程，它会不断的在帮你去分析，有哪一些样式有用到 ，OK， 所以它会不断的去记录你浏览的每一页里面到底用到了哪些 CSS 的样式。那只要它侦测到你有用到，这边项目就变少。你看，我们刚刚是不是九个警告，现在剩六个了？OK， 所以呢，它是可以跨页面的去分析你的网站有哪些 CSS 样式是多余的。啊，如果你刚好有那一页，但是你没有浏览到，那也是有可能的。所以使用上的话，它是给你一个参考的资讯而已。 哦，所以这个其实还蛮好用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功能是 CSS Sync 功能。我们刚刚在做 Browser Link 的时候呢，事实上是在这个地方这个执行的过程按下重新整理，它会直接重载。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是改 CSS 的话，它不会做重新整理的动作，而是直接重新载入 CSS 档。好，那我们来试看看。我们在这边打开 Content 有一个 bootstrap.css， 然后呢我们来试看看去改一个颜色。好，例如说在body 的地方，现在预设的这个文字颜色呢是黑色嘛，灰色的。那我们来改一下，例如说我们改成蓝色好了。好，我改完之后呢 ，CSS 被改变了，这是 CSS 档。我们按下重新整理，你会发现即时改变 ，OK， 马上改变。它虽然有闪一下，但是各位千万不要误会，这个网页呢并没有重新载入。我们按下重新整理呢，它是 reload 的动作。但是呢，我在改 CSS 按下存档的时候呢，它其实是把你这个网页的 CSS 先给抽掉，然后重新再载入一次。所以它没有重载，所以速度非常快。所以我们如果透过 Visual Studio 呢来改样式、来修改网页、开发网站的这个过程，你可以发现到这些新的功能呢，都可以有效的来帮助我们提升这个网页开发的这个生产力。所以这几个就是 Browser Link 里面一些还不错的功能。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启用或者是关闭。那有三种方法。第一个，在 Web Config 里面的 Compilation 这个 tag 呢 ，Debug Mode 一定要打开。如果你不打开的话 ，Browser Link 是没有办法用的。第二个，我们可以透过这个 Browser Link 的工具列呢，来这边做启用的动作。第三个呢，则是透过 Web Config 的 App Settings， 然后呢，输入这一个特别的名字，可以把它关掉。OK， 那一般来讲，我们就是选用这两个就够了啦。这个我们不会特别，我们如果想要特别去关它呢，才会来这边做设定。然后，这个 Browser Link 有一点点小问题，也不能说是问题了哈。简单来讲，是跟整个IIS 的运作模式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说今天因为它的这个 Browser Link 的这个功能哈，事实上是在你原本网页里面的最下方，它会帮你插入一个 JavaScript， 那一段 JavaScript 呢就是 Synchronous 的 JavaScript， 然后呢它会跟我们的 Server 端做连接。那么这一段是怎么被插入的呢？事实上呢，它是透过 module 一个 IIS 的 module 呢，动态的去写入这一段 HTML 的内容。如果说你今天想要测试的网页是静态网页，例如说点 HTM 或者是点 HTML， 这个静态网页的话呢，它现在在打内 4.5 之后预设的专案范本里面呢，它不会透过 MVC 或者是 ASP.NET Framework 的流程来去走这一段，所以呢，它没有办法帮你插入网页。你会觉得说，奇怪，为什么我的点 HTML 就没有办法去执行我的 Browser Link 呢？事实上呢，这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在 Web Config 里面找到 System.WebServer， 然后呢，去新增一个 Module 的这个 tag， 重点是还是这一段，叫做 Run All Management Module for All Requests Stay True。这个属性名称有够长的。那这个加上去之后呢，问题就解决了。OK， 我之前也有写过一篇文章，各位可以到我的部落格去找一下。这个的确会带来一些些困扰，那这个改变是好的，只是各位可能要去了解一下 4.0 跟 4.5 之间的专案范本差异呢，其实就只差在这一段而已，他把这一点拿掉了，拿掉的话当然差别的地方就是效能会好一点。好，那另外一个在 Visual Studio 的改变也蛮大的，这改变是好是坏呢，其实也很难定论，至少我现在看起来觉得不是太好了，叫做 scaffold 的机制，全新的程式码产生机制，怎么用呢？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以往我们在 Visual Studio 2012之前，要新增 controller， 各位怎么做？找到 controller 资料夹，对不对？按右键，然后选择加入什么？控制器，控制器不见了，这一点我其实还蛮困扰的。然后呢，现在必须要什么？透过支架来新增。如果我不讲英文，各位可能也想象不到什么叫支架了。那个这个支架呢，其实英文就是 scaffold 翻过来的。OK， 那这边的话呢，则是一个新的程式码产生器的一个机制。 然后在这边你可以选择 View， 啊，选择其他的东西，啊，还有包含控制器。所以 NVC5 的这个 controller 呢，就是在这边新增的。那你也可以用我们传统的这些，啊，就是针对啊，可以搭配使用 Entity Framework 啊，来帮你产生一些预设的 controller 跟 view， 这些功能一样还是有的。那我们现在来示范新增一个 NVC5 的控制器，然后空白的，然后选这个完之后呢，按新增，输入一个 controller name， 假设叫 test controller，enter。好，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Test controller 被建起来了，然后有一些预设专案范本。OK， 如果我们以前要新增某个 controller action 对应的 view， 写过人应该也很清楚，对吧？在这边按右键选一个 add view， 新增检视就可以了，对不对？很抱歉，不见了。啊，这一点对我来讲其实也蛮困扰的，甚至希望它可以加回来。那我不能在这边建 view， 我要怎么建 view 呢？啊？这是 test controller， 对不对？那我们就必须到 views 的这个资料夹去新增一个 test controller 的名字 test， 然后呢，在这边来新增一个 view， 怎么新增呢？一样，请新增支架。好，那新增支架的时候呢，我们选择 view，OK，、okay, MVC5 的 view， 新增完的时候呢，这个对话框跟以前也差不多 ，OK， 那我们要新增 index。好，然后选择一个 template， 选择一个 model， OK。不过呢，你看哦，如果说我今天选择的是 template， 但是呢，我不选 model 的话，因为我现在还没有 model 嘛，对不对？我不能按加入， OK。如果我今天要建立一个空的 view 的话，你必须要选到 empty without model， 然后呢，我才可以在这个时候呢，把 view 给建起来。OK， 所以呢，这可以说是 NVC5 跟应该是说Visual Studio 2013在开发 NVC5 的时候啊的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啊，就是新增 controller 跟 view 的流程跟以往不太一样了。那你看哦，它其实对什么对弱型别的开发变得不友善了，各位有没有觉得？那不管我在什么样的场合在讲 NVC 的时候呢，我都其实都一直非常强调。你如果真的想用 MVC 做开发，请务必用强型别来做。那么强型别来开发这个 MVC 的话呢，好处真的是非常多，像工具的资源也没有完全都没有少 ，OK。然后呢 ，IntelliSense 很好用。然后我们在开发的过程之中呢，可以在编译时期呢就做型别检查，哦，这些都是用强型别做开发很好的事情，哦，所以其实很多人都问我说。哎，到底我用传统的 ADO 打内啊，不是用 Entity Framework 的话，可不可以用来开发 MVC 呢？啊，当然也是可以，只是效率没那么好而已。啊，那你如果采用了比较适当的这个 ORM 的 Framework 啊，例如说这个 Entity Framework 啊，这个 Nhibernate 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啊。我们都可以透过强型别来开发 MVC 的网站，好，速度呢也会快很多。好 ，Visual Studio 的这个主要功能哈，大概讲完了。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全新的专案范本 Bootstrap。这个 Bootstrap 呢，哎，在座也再问一下好了，有在用 Bootstrap 的举个手一下。OK， 好，谢谢。哦，比 Entity Framework 多一点呢。这个 Bootstrap 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哈。那我还是来大概简介一下，什么是 Bootstrap 呢？这是一个由Twitter 这家公司啊所发展的一套网页设计的框架，那么它提供了一套什么呢？一套 CSS 跟一套 JavaScript 预设的啊，让你来开发网页，很有效率、很快速来开发网页啊。它的全名就叫 Twitter Bootstrap， 那有时候我们就是直接就简称 Bootstrap 了。那这一套里面到底有什么呢？它有一套一组 CSS 跟一组 JavaScript 嘛，对不对？那 CSS 里面就包含了一个网格系统，或者我们把它称之为排版系统。哦，总之它是来做 layout 用的。然后呢，它还有一组所谓的 base CSS 基底的样式库。那么这个基底样式库呢，就是它已经预先帮你写好的 CSS， 可以让你用来呈现表格啊、字型啊、按钮啊一些我们最常见的一些网页的 UI。OK， 那这些是它帮你写好的，而且呢，在透过这个 IE7、IE8、IE9 啊，然后还有各个浏览器之间都帮你测过相容性。甚至于在行动版网页行动版的这个手的装置上面，它也都帮你测过了，哦，所以是一个品质非常高的 CSS 档，哦，你拿进来就可以用， 像包含像 responsive 的这个 design， 它也都预先都先做好了，还内建了好几十个好用的这个小 icon， 你可以直接拿去用。那它甚至还有什么呢？互动的 UI 元件，然后呢，全部都是基于 jQuery 的，所以使用上的话其实非常方便。像这套 framework 才出来大概应该才两三年的时间，那全世界大概有几百个网站都用 Bootstrap 做出来的，而甚至有一些做得非常非常漂亮，甚至让你感觉这个跟 Bootstrap 有什么关系。那它有很多特色，当然第一个它很知名嘛，知名度非常高，它可以很适合用来开发行动版的网页设计，因为它支援 responsive。 OK， 当然你要用 jQuery Mobile 也是可以。那它支援 Glyphs 的话就是它内建的那些 icon 的小图示，那它也可以很高度的来制定网页的外观，待会我们会有一个 demo 给各位看。那什么人适合用 Bootstrap 来做网页开发呢？我这边列出了三种人，一种就是在做比较多的程式设计师，不管你是前端还是后端，你透过 Bootstrap 呢，你可以完全不懂 CSS 的情况之下排出一个非常漂亮的网页，这是 Bootstrap 最厉害的地方。那你如果是视觉设计师，有可能是平面设计师，不熟网页的，也可能是专业的网页视觉设计师，也都很适合用 Bootstrap 来做网页，因为它其实上手很快。那最后一个呢，则是网站企划师。那这种人为什么适合用 Bootstrap 呢？以往我们在做网站的时候，尤其在我们公司了，就一定会怎么做呢？先企划人员跟客户沟通需求，沟通完之后呢，我们会做一个雏形网站出来。假设这个网站有20页，这20页我们每页都会做出来。然后呢，这20页我们就可能用一些专业的设计工具，例如说 Excel， 或者是我看有些人也用 PowerPoint 或者是用 Word， 来做这些这所谓的 prototyping， 雏形网站，把画面画出来。那么画出来之后给客户确认需求，然后可以互动，点完之后，最后呢把这一份完整的规格丢给设计师，丢给工程师，开始准备做开发。 OK， 这是一个开发流程。但是呢，毕竟我们是用 Word、 PowerPoint 或是用 Excel 来画的这个 prototype， 给设计师之后呢，他还要重新这个视觉设计师画图啊，画版面啊，然后呢再来切板，切成 HTML、 CSS， 然后呢再进开发。OK， 这时间其实也是花蛮多的，所以呢，国外开始有一个趋势了，国内也蛮多人越来越这样子做。怎么做呢？在做 prototype 的时候呢，直接用 Bootstrap 来做。OK， 因为 Bootstrap 做 layout 非常方便，也很快，而且它还有这个 responsive 的设计，你马上可以给客户看说，我今天这个320的这个宽度的萤幕看到你的网页是什么样子，然后呢，这个1280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就清清楚楚的。OK， 所以企划人员也很容易上手 Bootstrap， 所以他可以把网页 layout 全部都画完给客户看过了，然后这个东西呢原封不动直接进开发，后台、前台，然后呢网页设计师呢去改 CSS， 把整个外观 layout 给换掉，很快速的一个网站就可以出来了。 OK， 所以这也是一个发展的趋势，所以都还蛮不错的。所以这个Visual Studio 2013开始呢，所有的专案范本，包含 MVC 啊，或者是这个 Web Form 啊，全部都以 Bootstrap 为主，所以你们如果来用的话呢，就很方便。但是呢，你要知道 Bootstrap 其实是最近才刚出了一个新版 3.0 版，那么 Visual Studio 里面内建的 Bootstrap 呢，它是 2.3.1 的版本， OK， 并不是最新的，各位可能也不用急着去把它升到最新版了。好，我们来做一个示范，我们如何在这个 Visual Studio 里面来变更 Bootstrap 的版面。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原本这一页，我们在 Home Controller 这边的预设的这个网页，你可以看到现在是长这样子嘛，我们刚刚已经把颜色改掉了，好，现在是长这样子。然后呢，我现在要把这个网页的外观呢给改掉，怎么改？这边有个网站叫做 boostwatch.com， 这个 boostwatch.com 呢提供了很多漂亮的用 Bootstrap 所设计好的版面，所以你可以直接选你要的，这边很多。那如果说你这边选不到你要的怎么办？没关系，花钱买就有，底下这边呢还有一些这个 wrap bootstrap 这个网站，这是专门卖 Bootstrap 版型的网站，这边有几乎可能有上万个哦，哦，因为至少有几千个跑不掉了，哦，像我们公司在这边买过好几个版型，哦，因为它真的做得太漂亮了，你可以看到这个一个后台版型做成这样子，像话吗？才十几块美金而已，哦，你要自己做出这个版面，你知道有多困难吗？哦，17块美金搞定，买回家 open source 全部都让你套，多棒啊，所有的 UI 的元件全部都有范例程式给你，你看你要做到这个东西你要花多少时间，对不对？人家都写好好的，而且重点是你一个 CSS 都不用写，你只要用它写好的那些 class name 让你可以套进 HTML 就可以用了，非常方便啊。那我们来下载一个免费的，好，例如说在 bootstrap.com 这边有好几个免费的，假设我们选哪一个好呢？这个好了 ，Superhero。那这个 Superhero 呢，我们来下载啊 bootstrap.css 档。啊，那这个就是它已经帮你改好的这一套。那一样我们全选，然后呢把它复制下来，回到我的 Visual Studio， 把 bootstrap.css 打开，然后呢先把内容砍掉，把刚刚我复制下来的东西给贴上。存档，回到我们的网页，然后按下 F5 重新整理，你会发现是不是很不一样，对不对？我 HTML 完全没有改嘛，我只有换掉 CSS 而已，然后呢我整个网页的这个样式全部都改变了， OK， 全部都改变了啊，不过这个白的字看不到了啊，这个可能要再调一下啊，不过你可以看到好好的啊，现成的，对不对？好，这个就是 Bootstrap 的 ，OK。然后呢，我再做一个简单的示范，就是可能有人就是不死心，非要升级到最新版不可。好，最新版的魔人啊，一定有很多这种人，对不对？好，像我就其中之一。好，所以我就很无聊的去把试着把 Visual Studio 内建的那个范本 Bootstrap 2呢升到 Bootstrap 3。啊，然后呢，也发现了一些事情。我先跟各位讲结论了，就是没事不要升了，啊，升上去真的蛮累的，因为它改很大，啊，那它的改呢，当然它有它的设计逻辑，哦，是好事，啊，当然不是说坏事了，哈，只是这个改的过程呢，说实在还真的是蛮辛苦的，哈。好，我们来看看哈，我们现在的这一页啊，长这样 ，OK， 然后呢，我希望呢，把它升到 Bootstrap。3.0 版，那2怎么升到3呢？各位觉得，猜一下，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 ？NuGet 嘛，对不对？用过 NuGet 的举手，应该很多人啊，对啊，哦，超过一半了，对不对？好，我们先点开 NuGet， 然后呢，点到更新这一个部分，然后呢，这边有一个 Bootstrap， 我目前的版本是 2.3.1。然后呢，最新版是 3.0， 我就按下更新，我就升级完成了，是不是很美妙？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帮我们改了什么？重新整理一下啊，哦。好了，它已经乱掉了，有没有？已经不再是美妙的 Bootstrap 了。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把 CSS 样式名称都给改了。所以呢，二跟三呢几乎是不相容的。你 CSS 档改掉了，网页的 HTML 里面所套的那些 class 也要跟着改。啊，你不改的话，它就没有办法排版了嘛，因为名字都不一样了。啊，其实真的是改蛮大的。然后我这边留了一个网址呢，叫做Upgrade to Bootstrap 3的一个工具网站。那我们先看一下左边这边，这叫做 Major CSS Changes。所以从二到三呢，什么？Class 要换成什么 Class， 这边都写给你看，有没有？以前我们有用过人应该知道用 span 1到 span 12嘛，对不对？以后没有这个样式的，要改成 col-nd-1-12，好，所以整个名字都不一样了，好，所以你才会看到我们的版面变成这样乱七八糟的。好，那我们要怎么改呢？首先我们先开启这个 layout 档，所以呢我们先点开 layout，这个 layout 档呢，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到，就是我们在 body 到 斜线 body 中间呢有一些这个 HTML。那么这 HTML 里面所套的呢，像这个 navbar 呢就是选单的部分 ，OK。然后呢，我们只要把什么，把这一段 HTML 先给下载回来，不是下载回来了，复制下来 ，OK。然后呢，我们贴到这个工具来，直接贴到这个工具。贴上去之后呢，你这边保有原本的这个Razor 的语法没有关系，直接照贴，因为它只会帮你改 class 的名字而已 ，OK。然后按下 Convert to Bootstrap 3，接下来呢，它就复制到这边，一样再把它剪下来贴上，然后存档完成，这样就升级了。好，我们重新整理一下，有没有？至少这边正常了，对吧？刚刚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圆圆一圈嘛，现在正常了哈。好，那这里还不正常啊，怎么对？对，然后接下来我们来改什么呢？Home controller index， 一样全选，复制下来，回到这个工具网站，然后呢到这边上面这边全选贴上，再 convert 一次，然后呢一样把这个 HTML 给贴下来，然后这边贴上存档，重新整理，是不是捡不回来了？这样就升级成功了 ，OK， 不过。选单的部分呢，事实上，如果说你设计的是比较复杂一点的话，可能还不会完全的生效。OK， 还有一些小地方要改。各位注意哈，它只帮你改什么呢 ？Major CSS changes， 所以只有主要改变帮你改而已。所以那些 minor 的 CSS 样式，你还是要自己改过，才能够完整的升级到 Bootstrap 3。所以这个过程呢是稍微有点麻烦的哈。不过这就是一些基本的这个升级程序了哈。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做新网站的话，就可能比较简单从头做起。我们用最新版来做。不过最新版听说是 IE7 是不支援的。如果各位还要需要跟 IE7 奋战的话，那可能也最好不要升到 Bootstrap 3。好，再来我们来讲ASP.NET 的 Identity。各位应该有听过我们传统的 ASP.NET 的这个Form Authentication。表单验证，各位应该也有听过 ASP.NET 的 membership 机制，对不对？如果说以前我们要制定一个membership 的机制的话呢，我们要制定所谓的 membership provider， 那么它有一个 interface 要实做二十几个方法，你才可以把 membership 的这个 provider 给做完，所以稍微有点复杂，所以呢，大部分人都不做这件事，对不对？我们都用表单验证自己做验证，然后自己验证账号密码。然后剩下的我就不做了 ，OK。但是呢，新的版本 ASP.NET Identity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要换掉传统的那一套 ASP.NET 的 Membership 机制，这是一个全新的机制，它可以用来做身份验证的整合，而且呢功能多非常多。我们先来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 ASP.NET Identity， 它是什么？首先，它是一个全新的会员管理机制，包含什么呢 ？User 的管理。Role 的管理 ，OK， 还有 Profile 的管理，这三个东西就是会员管理机制。然后呢，它统合了所有 ASP 专案，不管你是 Webform、Webpages 还是 MVC， 全部呢都可以用全新的这一套 ASP.NET Identity 机制呢来做会员管理 的功能。然后它也比以往更容易来整合这个会员以及个人资料。以前我们在使用 Membership 的时候，说实在还真的有点麻烦。例如说 SQL Server 那边呢，我们要透过 ASP.NET REG SQL 去注册一些membership 专用的这个资料表，但是呢，我们在新的版本里面就不需要了，因为它采用什么 Entity Framework 的 Code First。那用 Code First 的好处，当然就是我们在扩充栏位的时候非常简单，我们只要打开那个 User 个人资料的 Class 档，它是一个 SQL 的类别，然后呢，把属性给加上去，存档。那就完成了。如果你有启用这个 automatic DB migration 的话呢，你资料库是连动都不用动的，它会自动帮你把栏位给加上，然后马上就可以使用，所以使用上呢更容易整合。第三个呢是弹性的架构，可以自由选用这个储存的后端，或者是你要借接的方向。以往我们做 membership 的这个 provider 早期然后就只能做自己网站内的注册、登录，有没有变更密码这些东西。但是新的 ASP.NET Identity 呢，则提供更多， 它还可以让你去跟外部的网站做整合，还包含了什么呢？它内建都提供四种，Google、Facebook、Twitter 跟 Microsoft Account。所以这四种呢，外部的这些验证机制啊，就是透过这种方式呢来做这个预设整合，就是透过 OAuth。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 ClientBase 的这个这种验证的架构呢，它也支援像 ADFS、Office 365跟 Windows Azure 的 AD 啊，也都可以跟这个新版的 ASP.NET Identity 呢做完整的结合。好，那么除了这个验证机制之外呢，还有什么呢？它的架构还可以让你选择后端。这个后端是什么呢？它有一个界面叫做 iIdentity Store， 可以让你自己去实作说，到底我这些会员资料、角色资料，跟 user 的详细资料 profile 的部分，到底要存在哪？它预设提供了一个 Entity Framework 的这个 provider， 让你把资料存在 Entity Framework 的后端。我没有说是 SQL Server 哦。所以呢，你如果要透过 Entity Framework 储存在 MySQL 底下、Oracle 底下，也很容易，什么都不用改，你只要加上适当的 ADR.NET 的 provider， 就可以让 Entity Framework 去存取不同的资料库。好，那你要存在 XML 档案里面，或者是其他地方也都可以，你只要自己实作这个界面就可以了。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机制，它的很弹性，你可以更容易的来去实作各种功能的单元测试。好，或者是如果你有导入 TDD 测试先行的开发模式的话呢，透过这个新的架构呢，也会非常容易。那它简化了这个弱提供者的这个使用方式，待会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sample code， 就是变得更标准一点了。然后刚刚讲的，它可以支援 ClientBase 的这个 authentication。这 ClientBase 的 authentication 呢，其实用的人应该是不多啦。不过你有听过 ADFS， 你有听过 Windows Azure 的 AD 的话，这个就是在讲这件事情。例如说你今天组织内部有一台 AD， 一般来讲 AD 都是做 intranet 比较多嘛，对不对？那如果说你今天 AD 要做 internet， 那你就必须要透过一个所谓 ADFS Federation Service 这样一个机制它是一台 server 了，然后呢来做外部网站跟使用者的验证。那我们来看一下 ASP.NET Identity 的这个主要的模型它其实蛮简单的有一个 user 的 class role， user client 这是 client base 的东西，然后 user login 这边可能 login 的时候会有一些 key 这边会保留在这边，然后 user secret 你要跟 third party 像这个 Google 啊这个 Facebook 啊有一些 secret 的值要存起来的话，你可以把它存在这里。然后呢，如果你想要制定这个后端，它有一个 identity store manager， 然后还有一个 identity store context 那这个是一些基本的用法。那么在每一个这个 class 里面呢，又有一个一个的这个 attribute 或者是 property， 然后呢这边又会实作一些界面，那这些都是 interface 实作出来的嘛，那也代表什么呢？你想要抽换掉任何一个都很容易你只要透过一个比较适当的一个 IOC 的机制，就我们讲 dependency injection 嘛，对不对？相依性注入的这样一个机制，你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呢，你可以自己去实作不同的 roles 的这个角色的这个管理工具，然后呢把它写进去就可以了那这边有一些 interface 可以用。那么在 ASP.NET Identity 里面有两个主要的核心类别各位可能要知道，一个是 Identity Store Managers， 另外一个是 Identity Authentication Manager。 这两个分别做什么事呢？前面这个呢则是用来帮你做一些储存的动作，所以呢你的 user 资料、 raw 资料到底要存在哪里，密码要存在哪里，怎么读这个是 Store Manager 要帮你做的事情。另外一个呢是 Identity Authentication Manager， 它只用来做登录跟登出其他它不做。那你如果说登录登出在 Client Base 的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要取得 User Identity 的 Clients 这是一个声明取得这个使用者声明这个步骤。那么事实上这个 Client Base 的这个 Authentication 呢非常复杂但是 ASP.NET Identity 呢把它做了一个封装变得非常非常简单，所以你可以不用去了解它复杂的跟内部结构，就可以做完这件事情。今天时间其实不太够不然的话，我可以做一下这个组织账户的这个登录的测试这个使用上这个实作上呢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例如说，在座公司有用 Office 365的举手好了，当我没问好，安装 ASP.NET Identity 呢如果你现在的网站如果没有这个 这个机制的话呢，你可以透过安装这两个套件就有了，所以使用上是还蛮简单的。那第一个套件呢，它是一个核心套件，主要的东西界面啊都放在这里。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 Identity Framework， 它是什么呢？是这个界面的实作，微软帮你们实作好了。所以呢，这个界面呢，就是用 Identity Framework 为主的一个这个 Backend Store， 这个储存的地方。然后目前的话，它内建四种身份验证机制，严格来讲应该是三种了，因为第一种叫不验证嘛。那个别使用者账户的话呢，就是所谓传统的这个 membership 的机制。然后呢，它还同时支援的 social provider 的 login。OK， 那组织账户的话呢，则是如果你 AD 是放在 internet 上面的话，有没有人 AD 会放在 internet 上面？应该不是很多人会这么做了哈。那么事实上呢 ，AD 放在暴露到 Internet 上面是很不安全的，所以我们不会这么做。我们中间一定会卡一层，叫做 ADFS， 一个 Client Base 的这个一个验证的架构。然后呢，如果说你今天公司的这个信箱啊跟身份验证啊都放在 Office 365的话，它内部就是采用所谓的 Windows Azure Active Directory， Windows Azure 的 AD， 那么你可以直接跟你的组织账户做整合。像我们公司就有用 Office 365。然后呢，我如果今天要开发一个网站，然后这个网站呢，要使用 Office 365的登录验证，只要三分钟，验证机制全部就可以完成，非常非常简单。那第四个呢是 Windows 验证，就是你 AD 是放在 Intranet 里面，你可以透过你的 Server 直接连接 AD 的情况之下，你用 Windows 验证那是最容易的，这个也是很久以前就有的东西。好，我们来看一下个别使用者账户怎么用。个别使用者账户呢，我们再来建立一个新的专案好了。好，我们再 create 一个新的 project。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选择 MVC， 变更验证。这边我们其实不用变更，我们直接用个别使用者账户来做就可以了。然后建立专案。好，建立专案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预设就已经内建了这个 ASP.NET Identity 的机制。我们看一下，这有两个档案，一个是 startup.cs， 这个设定档。那这个 startup.cs 档，它里面会有一个只有一个方法叫 configuration。那这个 configuration 呢，它有一个 configure auth 的动作，我们按 F12 跳过去。跳过去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档案里面呢，第一行程式码是 app.usesigningcookies， 代表它用 cookie 呢来储存一些验证的动作，这是比较常见的，所以我们都用这个就好了。底下这边呢，则是有提供几个，例如说，使用 Microsoft Account Authentication， 使用 Twitter、Facebook 或者是 Google， 这几个。那在什么都不用的情况之下，如果我们直接把网站给跑起来，它已经有会员验证的机制了。我们来看看，好，这边有注册跟登录的功能。OK， 如果我们今天做登录，你可以看到它可以让你输入账号密码。这个好像这个是 Account Controller， 这已经内建在里面了哈。那你也可以注册。那么这个注册过程里面的 Sample Code 呢，你们其实都可以看一下。它可以在这边做很多 ASP.NET Identity 的一些注册会员啊，这个登录登出的这些动作都有。那么在这个档案里面呢？其他有几行，我们来试看看这个 Google Authentication。如果你今天把这一行注解给这个拿掉的话，等于我把它启用了嘛？那我们再建置一下。建置完成之后呢，我们再登录这一页重新整理。你可以看到在这一页的这个右边有一个其他使用其他服务登录 ，Google 就自动整合在里面了。这个是已经写好的功能。所以我只要点到这，因为我已经登录过 Google 了嘛，所以呢我就不用再登录一次。他直接问我说，有这个网站想要请你想要请我这边授权，授权什么呢？可以看我的这个账户基本资料跟检视 email， 按下接受，我就可以把网址呢再导回我原本的 localhost 的这个网站。OK， 然后导回来之后呢，因为他已经辨识到你已经拿到一个 token， 那这个 token 就代表你已经登录了，但是因为我的网站没有你的个人资料。所以希望你设定一下你的 username， 那你这边设定完之后按一下注册，登录成功。 哦，非常直觉。OK， 那么如果说你今天想要跟 Facebook 整合呢，我们也来做一个简单的示范，拿掉，对不对？然后呢，这边有一个 APP ID 跟 APP Secret， 这两个要怎么输入？哦，因为我们要做 Facebook 认证嘛，哈，所以呢，这里呢有几个步骤呢，哦，要让大家注意一下。首先，我们先到哪里呢？先到 Facebook 来，先到 developer 点啊，我这边有写。好，哦，这里有几个标准步骤了哈，各位参照着做就可以了。我们先到 Facebook 来建立一个 APP。然后这边呢，我们来建立一个新的应用程式 ，OK， 取个名字，例如说 TagDays 2013 DW ASP.NET Identity， 会不会太长？好 ，TW， 好，这个随便打，哎，不能用，不能打数字的样子。好，可以了，好，完成。This。OK， 这个就是我们在Facebook 里面建立 APP 的一个基本步骤。那么这样做完之后呢，其实你该要的资料已经有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步骤要做哈。首先，我们先把什么呢 ？APP ID 跟 APP Secret 这两个参数呢复制下来，复制到哪儿？复制到这边来。OK，ID 跟 Secret 你已经有了，然后这边我们贴到这，哎，这样就已经设定完成了。OK， 但是事实上还有一个步骤必须要做，为什么呢？因为 Facebook 的 APP 你在设定的过程呢，必须要把网址注册到 Facebook 上面，他才知道说你这个你是从这个网站连到你这边啊，连到 Facebook 这边，然后做登录，然后再导回来，他必须要知道那个网址是什么，必须预先设定啊，很多服务都需要。那你在设定的过程之中呢，他这边有一个选项叫做以 Facebook 登录网站，因为它有很多 APP 的类型。那事实上我们只要做验证嘛，所以我们就点开这一个。然后把网站网址给打上去，但是又有一个重点，这个网址必须有 SSL。你如果不透过 HTTPS， Facebook 是不认的，啊，它没有办法用。那我们要怎么在这边去启用那个 SSL 呢？事实上 ，IIS Express 也内建了 SSL 的机制。你只要在这个专案的节点呢，按下 F4， 开启这个属性视窗，这边就有一个选项叫做。SSL 已启用，预设是 false， OK， 所以你只要什么呢？把它打开变成 true， 对不对？打开之后呢，它的上面一格有一个 SSL URL， 它会自动帮你产生一组 URL， 然后我们把这个 URL 复制下来， OK。但是除此之外呢，你在专案的属性这边还要稍微的做一点点小调整。啊，这个是稍微麻烦一点点了哈，就是我要哪里呢？我要到伺服器 IIS Express 这边，把网址贴到专案 URL 上面，然后建立虚拟目录。啊，这一步必须要做 ，OK？ 这样子就已成功建立虚拟目录。建立完成之后呢，你的网站就已经有了。我们先把它 run 起来哈，我们让首页直到这里好了。好，你看 SSL 已经完成，然后继续。所以呢，这个网站的首页呢已经有 SSL 了。我们现在只要什么，只要把这个网址给复制下来，贴到 Facebook 来，贴到这边来，然后存档。OK， 大功告成。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实验怎么做这个Facebook 的验证工作。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网页，然后重新整理一下。这时候我们登出，重新再登录一次。你会看到我刚刚已经把这个 Facebook 取消注解，然后又把 ID 跟 Secret 都加上去了嘛？那这时候呢 ，Facebook 就可以用了。点开，我看一下，好，他说所做的更改可能需要几分钟之后才会传送到所有伺服器，哦，所以还没那么快，可能再过几分钟就可以了。真的是 demo 魔咒哎，昨天试明明都还可以的，好，反正就这样，是不会错的啦啊。OK， 总之你照着步骤做啊，一定会成功啊。 回去可以试看看，我晚上会把那个资料丢上去。那包含像 Twitter 的验证，稍微有一个步骤麻烦一点，它不能用 local host， 所以呢，你必须要准备好一个对外公开的网站网址啊，来做这件事情啊。你可以把它布到那个 Azure website 啊，比较方便。然后呢 ，Microsoft account 也一样啊，网址我都贴上来了。有时候这个网址要找好久啊，你就直接照这个网址连过去，注册一个 APP， 取得资料，然后把参数呢，这个放到刚刚那个档案里面去，存档变异一下就可以用了。那如果你要扩充栏位的话，其实也很简单啊。扩充栏位呢，在 ASP Dynamic Identity 里面呢，只要改这几个档就可以了。首先，我们先来改 model。model 这边的话呢，是去改 model 底下有一个 identity model， 所以呢，你可以在这边看到，我们从这边 models 这边可以看到 identity models。那你可以看到哈，这个 class 里面呢，其实是空的，它有栏位，不是没栏位，它栏位是来自于这里。各位不知道看不看得到，他写 class Microsoft ASP.NET Identity 点 Identity Framework 点 User， 它的命名空间是在这里，所以这个是它内建的一些栏位，然后我们继承它之后呢，自己定一个叫 Application User。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想要扩充栏位的话呢，直接在这边加，很简单。例如说这个Public String， OK， 直接用 Property 好了，然后呢，直接就是 StringNickname， 这样就加上去了，很简单吧？好，这边设定完了，栏位就上去了。然后呢，除了 Identity Model 要去加栏位之外，我们还要在那个 Account View Model， 这个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我们在画面上显示的时候，要能够让人家输入一些这个Nickname， 然后可以储存嘛。好，所以呢，我们可能在这边也要加上这个栏位。好，两边都加上 Model 就已经设定完了。那 model 设定完之后呢，我们的 controller 里面也要做修改嘛，所以我们 controller view 呢各改一次，就可以把扩充栏位呢做完，所以其实非常快。那么因为我们用 entity framework 的那个 CoFirst 的这个开放模式嘛，所以呢，我们事实上这个 class 改完之后呢 ，DB 也要跟着做更新，所以我要做一次 DB migration 的动作。那这有三段指令要去打，打完之后呢，资料库呢就会自动被更新。然后它就可以用了。那如果说你今天要用 automatic DB migration 的话，那当然是最方便的，连这三个步骤都不用做。那这一段呢，则是用 ASP.NET Identity 去建立角色与使用者的范例程式。你可以看到，使用 ASP.NET Identity 一定是这几个步骤。首先要取得 authentication 的 Identity Manager， 先取得这个类别。取得这个 Identity Manager 这个类别的这个物件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准备建立角色 ，new 一个 role 起来，把 role 名字给它，再透过我们刚刚取得的 Identity Manager 呢，点 roles 点 create role async。哎，各位知道 async 是什么？非同步的意思。这个非同步的机制呢，在达内 4.5 之后才会提供所以 ASP.NET Identity 呢是预设就是用非同步的方式来建立 role 了。OK。所以呢，这边 await 建立完 role 之后呢，会 get 一个 result。那这个 result 会有一个 success 的属性，如果它是 true 的话呢，就代表建立成功。然后来建立使用者呢，一样哈，我们 new 一个 application user， 这是我们刚刚建的那个类别，我们继承 user 去建的。然后呢，把我们扩充的这个属性的 username 基本的要写进去。然后呢，我们再 create local user， 这样就 create 起来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把 user 呢加入到 role 里面，就用这个 identity manager 点 roles 点 add user to roles async， 然后把东西传进去就完成了。OK， 这个就是标准的用法。好，所以如果你以后采用 ASP.NET Identity 的话，就可以这样用。所以使用者建立了，角色也建立了，也加入了，你就可以在你的 MVC 的 controller 里面呢去套用 authorize 这个属性。然后呢，就可以拿这个属性呢去套用说，只有什么角色的人才可以用这个 action， 就这样用，这个也是以前就有的东西，不是新的。好，最后我们再来讲两个 MVC 5里面新增的 action filter。那第一个 action filter 呢，就叫做 authentication 的 filter。在以往呢，我们在 MVC 里面有四个主要的这个 action filter， 那其中有一个叫做 authorization 的这个 helper， 这个 filter。那 authorization 的 filter 呢，其实就是上一页的这个 authorize 这个 attribute， 对不对？ 这个 attribute 呢，其实就是实做了 authorization 的 filter， 但是呢 ，MVC 5新增了一个 action filter 的类型，叫做 authentication。authorization 讲的是授权，但是这里的 authentication 讲的却是身份验证。OK， 那它到底有什么好处呢？首先，以前我们要设定一个网站的身份验证，我们可能改 web config。对不对？改完之后呢，全站都只有一个验证的方式，或者是我们自己去实做一个表单验证啊、哦。那如果说你今天用表单验证的话，因为它是靠 cookie 存的嘛，那我们以前最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后台跟前台不能共用，有时候可能要拆网址啊、哦，才会比较方便一点。不然的话，你用角色，前台又有角色，后台又有后台的角色，全部混在一起了，怕哪一天有 bug 就很麻烦啊、哦，会有安全性的问题。但是呢，现在我们有新的选择了，就叫做 authentication 的 filter。我们可以针对特定的 action、特定的 controller， 甚至全站也可以去套用不同的验证方式。例如说，我这时候我就可以切分前台呢，我一律用 Facebook 验证；后台呢，请用我的这个 ASP.NET Identity local 的这种 membership 做验证，我就可以这样做。哦，所以我可以细到呢，特定某一个 action 用不同的验证方式。好，所以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改变啊，对我们做身份验证来讲的话，说实在也蛮实用的。那么你要去实做它的很简单哈，就是当然所有的 action filter 都必须要去继承 action filter 或者是它的这个衍生类别。那除此之外，我们再去验证啊，再去实做 I authentication 的 filter 的界面，有两个方法要实做，一个是 on authentication， 一个是 on authentication 的 challenge。好，那个这个 challenge 的话呢，只是说你今天啊。client 端发 request 到某一个 action， 那个 action 因为套用了某个这个 authentication 的 filter 了嘛，哈，所以呢，它会去执行 on authentication 的 challenge， 它会去判断说你这个 request 进来是不是已经登录了 ，OK， 如果没有的话呢，它就可以回应给你一个讯息说，哎，你要转到登录的画面，或者是跳出说你现在没有权限，这个是 on authentication challenge 做的事情。那么 on authentication 呢，则是真正用来做验证，好，所以这两个这个方法实做一下呢就可以了。我这边也写了一个范例程式，好，这是从网络上找到的，所以你们直接参考一下，好，可以用，好，很方便。那么你宣告完之后，你要使用它呢，跟以往我们用 action filter 其实没有什么两样，把 attribute 给套上去就可以了。好，最后一个 filtered overwrites。这个 filter overwrites 真的是搞死我了，它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但是我前天用到早上七点，然后呢，正式今天早上正式确认它是 MVC 5 RC 的一个 bug， 然后我还把怎么解决都丢给他了，哦，那前几天弄了好久，就发现哎，它文件写得很清楚，但是一行 sample code 都没有，而且找遍了 Google 前十页没有一个 sample code， 因为没有人写出来过。还有 bug 了哈，它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呢？以往我们在套用 action filter 的时候呢，如果我要套在 global 的话，我们是会写在这里。各位写过 MVC 4的话，应该知道有一个 filter config 嘛，对不对？这边有一个 register global filter， 我们可以把 action filter 呢注册在这里。你注册在这里的话，是全站套用的。哎，但是这个全站套用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我全站套用了，它就是套了。我没有办法在特定某一个 controller 或是某一个 action 不套用这个 filter， 对吧？啊，这个是长久以来哦，有在写的人可能会比较知道了啊，就是你套了你不能取消掉，但是呢 ，filter override 呢，则是帮你做这件事情啊。它可以什么呢？你今天可以把某一个 action filter 套用在 global， 或者是套用在某个 controller， 但是呢，我进入到某一个 action 的时候，我可以把它取消掉。那取消的方法呢，就是再套用一个 attribute 就可以了。例如说，我们有五种 action filter 的类型，有这个标准的 action filter、authentication、authorization、exception 跟 result 这几个嘛。你如果要取消掉其中一个的话，例如说我要取消掉 override 这个 exception 的 filter， 把这个属性给套上去，之前所套用过的呢，全部都不算数了，它不会执行。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算是一个 action filter 的执行生命周期了哈，是蛮好用的。好，所以今天呢，大概分享到这边哈，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 ASP.NET MVC 新功能探索，你可以发现，功能其实没有多很多，但是有一些还蛮有趣的事情呢，是可以分享给大家的。好，谢谢各位。